北京借钱发工资，网民话整个社会进入寒冬。陈世民中俄经贸合作突然生变，国家一级建筑师陈燕平离世。杨桂远博士分析是精神迫害。江绵恒贬职，习近平跟住落嚟仲有更大动作。中国水果价格大跌，果农诉苦。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6月8日，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观众朋友，在今日新闻播报之前，我们先来谈一个健康的话题，三高。现代社会中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单止是表面的症状，而且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问题导致，高血脂就同肝脏代谢异常相关，高血糖反映了胰脏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从根源上解决三高问题，而不单只是针对症状。李冬梅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由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的理念，旨在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等我们来听下患了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他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的变化。
糖化血色素超过8就已经是不能止牙了所以我当时我自己也很紧张哦，三高代谢宝我由8.0一个月我就降到7.0，然后3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6.0，现在经常保持在5.8。
如果你想了解这款产品更多和用户的见证，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中国经济进入寒冬，就连首都北京都出现政府要借钱才能够发工资给公务员。北京市民李先生最近告诉新唐人记者听，北京欠薪降薪已经成为常态。他说有些地区公交司机的薪水都发不出，还有些地区城市清洁工的工资也都发不出，好像我所在的区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政府就只能去其他的区县借钱来发工资给自己的公务员。首都的财政都这么困难，李先生感到很可怕。他说现在餐饮业还能够勉强度日，制造业技术研发类就好差。李先生透露，我所在的区有一个韩国的现代牌汽车厂，他现在已经不再招正式的员工了，全部都是用临时工。现在京东亦都大规模裁员，现在无论是大企业、小企业、民营的定是公营的，没有一个能够正常运转，包括被国际制裁，包括贸易壁垒，总之就是不乐观。北京柴先生已经失业2年了，根据他观察，今年50%以上的年轻人失业。他说现在我周围的失业人多，今年去年是最严重的，今年自从新年过了之后，倒闭潮、关门潮就更加明显，主要就是各地公司总部都在北京。大量裁员欠薪，北京人也都不敢花钱了。北京的翁女士说，我去过一个大超市，根本就没人，加上我都只是3-3，2大的商场商家入面都空空如也，没什么人。我这个小区是新区，屋就卖不出去，卖楼的人都炒鱿鱼了。3月份我看到卖楼的员工在小区门口打着横额讨生。翁女士去年10月买了2件家具，结果今年再回去找厂商已经不见了人了。她认识的民企老板现在根本发不出工资。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就更萧条。最近 建议不要轻易离职这个题目，甚至成为微博热搜话题。两日之内，阅读量超过 1.4 亿人次。网民说，能够忍就忍下啦，今年是经济最差的一年，甚至比疫情时期还差。至于差到什么程度，上个礼拜用的快递公司，这个礼拜就说倒闭了。上个礼拜还吃的猪肚鸡，这个礼拜就没有了。隔离屋的毕业生还没找到工作就被逼贷款。现在每次去一个餐厅吃饭，都会想下他下个礼拜不知道还会不会在这。从事外贸的感受还不算太深，但是公司确实在削减人员，整个社会好像进入了寒冬。中俄关系突然生变，双方有望达成的一项天然气管道协议面临搁浅。同时，中国工商银行已经拒绝俄罗斯以人民币结算，阿里巴巴亦都宣布拒绝接受卢布付款，并不再向俄罗斯供货。还有监控系统制造商海康威视，事前没有任何预警突然退出俄罗斯。这个对于20日之前刚刚访问北京的普京来讲，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日经新闻6月4号报道，美国将对协助俄国逃避制裁的第三国金融机构实施制裁。中国工商银行已经拒绝俄国以人民币结算。根据估计，占交易总量80%的结算业务暂时被迫终止。中共突然在金融上撇清和俄罗斯的关系，和欧美近日频繁施压有关。有来自美国和欧盟的资讯证实， G7 国家和欧盟正在探讨如何对暗中帮助莫斯科规避制裁的一些银行施压。这个会是6月13号至15号 G7 峰会的主题之一。在 G7 会议的筹备期间，G7 首脑将在加强制裁暗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企业、金融机构的措施方面达成一致。6月1号，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亚利·阿德耶莫访问德国柏林的时候发表演说，说美国和欧盟必须向中共传达信息，就是中国企业要做出抉择，一是和美欧继续做生意，一是就以军民两用物武装俄罗斯，两者不可兼得。美欧准备利用制裁和出口管制，追究中国企业在军事上援助俄罗斯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近日紧急和俄罗斯做切割。5月16号至17号，普京访问北京，和习近平讨论了中俄之间多方面的合作。知情人士说，普京向习近平提出了三大请求，其中第一项就是达成天然气管道协议，第二项是希望中共增加在俄罗斯的银行业务，第三项是要求中共不参加本月由乌克兰组织的和平会议。对于中俄关系的发展，希望之声记者6月7号采访了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陈世民说，基本上中国现在采取的就是两面讨好的做法，他一方面想要在西方赚钱，但另一方面也都希望能够维持俄罗斯的战争能量，令到俄罗斯将这个乌俄战争继续打下去，然后拖住欧洲，拖住美国。这样的话，或者中共他就可以坐在整个东亚地区，对我们台湾有可乘的机会，因为他觉得美国可能会分身乏术，没办法兼顾两个地方。中共这样的两面做法其实也都持续很长时间了，过去这一两年中共一直是这样做的。陈世民认为，下个礼拜 G7 的高峰会，七大工业国对中共联合制裁的力度很重要。他说，下礼拜6月13至15号，七大工业国要举行一个高峰会议， G7 高峰会一定会讨论怎样去应对中共对俄罗斯的重要关键零组件的暗中援助所导致对西方国家安全的威胁。如果今日中共再不停止的话，那很明显下个礼拜的 G7 高峰会很有可能会达成一个共识，要采取一个联合的政策。 对中共的这些威胁到西方安全的举动进行制裁，无论是针对中国的私人公司，定是一些政府官员。最近几日，中共有一些动作，似乎想要断绝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关系。陈世民判断，这个只是给西方国家一个错觉，为了逃避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中共还是会继续援助俄罗斯的，因为这个对中共有利。他说，乌俄战争继续打下去，对中共可能是利大于弊。那中共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地扩大他的利益，减少他的弊。他的做法简单来讲就是两面讨好，他其实两边都会讲大话。譬如说，今日跟西方讲我没有提供给俄罗斯重要关键零件，他在讲大话。又譬如说，普京20日之前去中国大陆访问，中共说我们好好地起这个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两个礼拜之后，中共反悔了，这个也是跟俄罗斯讲大话，他其实就是两边欺骗，然后就是想两边得利，渔翁得利，这个本身就是中共惯用的一种欺骗的手法。根据明慧网的报道，广州市天河区法轮功学院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陈燕平，在频繁遭到派出所警察的骚扰之后，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在5月23日离世，终年60岁。陈燕平出生的时候患有一种遗传病肝囊肿。1997年5月他开始修炼法轮功，病情得到了好好的控制。他不单止专业水平突出，而且为人谦逊，持家有道。他对老爷奶奶都好好，自己装修好间屋之后，给最好的房间他老爷奶奶住。他亦都照顾自己的父母，为自己的父母买有电梯的屋住。陈燕平对人真诚大方，自己的生活就好简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陈燕平一直遭到骚扰监视。他被公安限制出境，办不到去香港的通行证，在国内的出行亦都被监视。好几次他刚刚办好登机手续，就有警察打电话来问他去哪里。2023年11月，警察又来敲他家的门骚扰他，被迫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在5月23日离世。对于中共对法轮功学院的迫害，希望之声记者6月7日采访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杨桂远说，这个属于精神迫害，令人造成精神恐慌，这种精神迫害很严重，他不打你又不闹你，但是是会将人逼到傻了，他令到你跟人家不一样，逼你放弃。正常的人可以去香港去旅游做什么都得，你就不得。有几多法轮功学员办不到护照，哪里都去不到，他限制你的人生自由。杨桂远进一步解释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一种精神压迫，非常影响人体的健康。它令你觉得你跟人家不一样，孤立你，这种折磨，这种迫害更加阴险，就是被你造成这种压迫，你已经跟社会格格不入了，你就是个另类，就是造成这种歧视，是一种精神压迫，亦都是违反人权的精神迫害。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离世之后，曾经权倾一时的上海帮亦都走向衰微。他的两个仔江绵恒、江绵康和他的孙仔江志成深陷负面传闻。日前他的长子江绵恒被贬职，似乎预示江家父子情况不妙。分析指，中共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会有更大动作。6月5日，上海科技大学官网发布通告，江绵恒卸任校长职务，改任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属于退居二线，校长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封东来接任。今次江绵恒被贬职，对江家显然是一个不妙的信号。这件事又刚刚发生在中共拖延已久的三中全会即将在7月召开之前，因此格外引人关注。旅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上海科技大学成立10年，江绵恒是首任校长， 习近平将佢降职系削弱佢嘅影响力，警告佢唔好乱嚟。江绵恒发咗国难财，佢曾经担任咗好多同军事有关嘅项目，中共投入咗大量嘅钱，江绵恒发咗大财。资深时评人唐正远指出，江绵恒被贬职系一个政治信号，呢个系江绵恒本身嘅身份特殊所决定嘅。就好似当初习近平将邓朴方残联主席嘅职务剥夺一样，习近平系统性咁有步骤咁排除带头反习嘅红二代，甚至可能喺三中全会以后，仲会有更进一步更大嘅动作。至于点解要清算江泽民，旅澳自由派法学家袁鸿兵表示，因为所谓不破不立，只有彻底咁通过公开嘅路线斗争嘅方式。批判了揭露了江泽民，将这个中共党内权力腐败、经济下滑、社会道德水准极度堕落，所有的这些罪名都安在江泽民的头上，然后才可以顺理成章地证明是习近平救了共产党，挽救了这个国家，挽救了这个军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通过反腐的方式打击江泽民派系的势力，来夺回被江派牢牢掌握了二十年的党政军大权。虽然习近平为了实现三连任和江派达成妥协，但双方的暗斗从来都未停止过，不彻底打倒江派势力，恐怕习近平难以安心。袁鸿兵判断，习近平会采纳先打台湾，然后发动清算江泽民甚至邓小平路线的斗争。近日中国水果价格断崖式下跌，水果之王榴莲从几十元一斤跌到十元一斤，而苹果这样的普通水果销售量亦都大减。有果农诉苦说，苹果跌到几毫子一斤仍然没人买。辽宁果农郭先生6月7号话俾新唐人听，今年咩水果都不好卖，苹果价格跌得好紧要。富士苹果现在卖个半人钱一斤都没人买。烟台苹果是全国有名的，现在最低价格已经跌到几毫子一斤。烟台果农曹先生说，苹果不好卖，果农都在蚀钱。现在经济下滑太犀利，老百姓不敢使钱，苹果价格大跌。曹先生说，现在市场上卖的大多数是冷库储存的去年的苹果。苹果卖不出去，放冷库储存的费用亦都好大，每斤三蚊，一万斤要三千蚊。唔单止水果市场唔景气，农作物价格亦都大跌，农民嘅日子也不好过。山东农民张先生话俾新唐人听，而家小麦价格大跌，农民种地除咗成本之后，冇几多钱剩。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